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青年瑞丽君初级魔法师系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新德，还有另一位主持人，让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张君富，很荣幸和大家在空中相遇。
在场还有几位来宾，让我们欢迎他们。
大家好，我是王冠军，我主要是在负责台湾族群的丧葬仪式介绍。
大家好，我是张怡欣，我主要是介绍阿伊努族人的丧葬文化。
大家好，我是深村佑美，我担任阿伊努族的部分。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台湾与日本的丧葬文化大不同，特别关注台湾的排湾族和日本的阿伊努族的丧葬习俗。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两个民族的丧葬文化，请跟着我们，我们将带您继续了解。冠军你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排湾族的丧葬文化知识。
排湾族的丧葬礼俗，它称作为是曼布流，它这个意思是送走死者的仪式。而在这个仪式，它的形式还有死亡原因的分类有很大的关联。基本上死亡的原因，它是可以分作为善死还有恶死这两种方式。在排湾族传统家屋内自然死亡的人，他们会被视作为善死，而在家屋外死亡的话，他们就会被称作为恶死。所以在病人快死亡之后，家人们他会将病人送回到家中，他希望家人能够在家屋中死去。
那冠军，为什么在家屋外死亡的被视为恶死？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恶死它是源于排湾族人们，他们深信传统家屋是祖灵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祖灵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场所，所以排湾族人们他们相信在家屋内死亡就意味着死者能够与祖灵相聚，同时呢也能够得到祖灵的保护以及指引。但是如果在家屋外死亡的话，它就意味着他的灵魂可能会遭受到恶灵或是敌人的侵扰，无法回归到祖灵的怀抱，甚至可能会遭受惩罚或是折磨。因此对于饿死的死者，台湾族人们他们会采取特殊的处理方式，安抚不安的灵魂，还有避免可能之后的报复。
那么对于善死和饿死的死者，台湾族有何不同的丧葬仪式呢？
首先我来介绍善死的仪式。对于善死来说，他的丧葬仪式主要分作为三个阶段，有准备阶段、埋葬阶段以及最后的祭祀阶段。首先准备阶段呢，是指死亡到埋葬的过程。在一开始，死者的家人们会邀请亲友们前来吊唁，也会请来部落的巫师或是头目来主持仪式的进行，为死者的祈祷还有祭祀。死者的遗体他会被清洗，穿好临终时所要穿的服饰，然后用布包裹起来，放置在家屋内的一角，同时也会摆上一些贡品，像是米酒、烟草或是钱等等。家人们会在死者旁边守夜、哭泣还有唱歌，以表达对于死者的思念以及敬意。仪式会持续3到7天，他会视死者的阶级地位还有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再来是埋葬阶段，将死者抬出家屋，放置在家屋内事先挖好的坑，最后再将死者放进去，上面盖上石板，最后用土填平。在这个过程当中，巫师会念诵祝福还有送别的话，同时也是向神灵还有祖灵报告死者的死讯，请求他们能够接纳死者的灵魂，也能够保护死者的家人。在埋葬阶段结束的时候，家人们会在家中举行一场告别饭。最后祭祀阶段，家人们会在埋葬后的一段时间内，定期为死者准备食物还有饮料，放在家屋内的祭坛上，然后向死者祈祷还有祭拜，祝福死者的灵魂能够安息并得到幸福。这个祭祀的阶段通常会持续3到5年左右。
原来如此，排湾族的丧葬仪式真的是既庄严又温馨，充分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和对生者的关怀， 那么对于饿死的死者，排湾族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呢？
对于饿死的死者，排湾族的丧葬仪式会相对 简单一点，甚至有一些冷漠或是残酷。这是因为排湾族他们认为饿死死者是的灵魂是不幸的，不值得同情还有纪念，甚至可能会给自己的家人或是部落带来不幸。所以排湾族人们他们在对于饿死的死者来说，会想要尽快赶快处理掉，避免影响家屋内的祖灵还有生者的安宁。
我明白了。那么对于饿死的死者，排湾族的丧葬仪式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饿死的死者，他们的仪式主要分作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处理，第二个阶段是埋葬。处理阶段呢，家人们会将死者的尸体迅速运回家屋，然后用布包扎起来，然后放在家屋外面的一角，不会把它放进到家屋内。家人不会为饿死的死者哭泣、唱歌，还有祈祷，只会简单的告诉神灵还有祖灵，这个人已经死了，不要管他，也不要让他进入到家屋内。而处理阶段很快，他只会持续半天，最长一天。再来是埋葬阶段，家人们会将死者埋葬在家屋外的土地上，或是直接抛弃在山林或是河流当中。他们在做这些过程的时候，并不会请巫师来助导。在过程中，家人们也不会向死者说话或是祝福，他们主要是会想要尽量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以免饿死的人会招来不幸还有灾祸。
谢谢冠军给我们带来许多关于排湾族的丧葬文化的讯息，让我们对于这个民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将转向日本的阿伊努族，看看他们的丧葬文化有什么特色和差异。宜兴能否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阿伊努族的丧葬基本流程呢？
当然可以。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与排湾族的丧葬文化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阿伊努族没有台湾人的善死和恶死价值观，他们不关注死亡的方式，而是对死后世界有独特的世界观。死后去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死去的人或物的灵魂最终都会去往来世，但他们到达来世的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死去的人类、动物、植物和没有生命的物体也被认为会进入来世。据说当灵魂前往来世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附近的某个洞就会成为来世的入口。不只是洞穴，挖地之类的地方也可以作为入口。为了他们能够好好的去来世，阿伊努族会举办慷慨的丧礼。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葬礼阶段，也就是从死者死亡到埋葬的过程。这个阶段死者的家属会邀请亲友来吊唁，同时也会请来火神的祭司来主持仪式，为死者祈祷和祭祀。死者的尸体会被清洗并穿上临终服装，然后放在家里的一角，上面放置一些贡品，例如年糕、烟草等。死者的家属会在尸体旁边守夜、哭泣和唱歌，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和思念。这个阶段通常会持续一到两天，看死者的地位和家属的经济情况决定。
谢谢张云欣刚刚为我们简单的分享。啊，我也好奇，就是阿伊努族的埋葬方式，啊，可以请张云欣再为我们详细的介绍吗？
好的，第二阶段是埋葬阶段，也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埋葬在家屋外的土地上，或者焚烧成灰烬。在这个阶段，死者的家属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日子和时间，将死者的尸体抬出家屋，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或者放在一个搭好的柴堆上，然后用土或火覆盖。接下来我们请森村同学为我们介绍下一部分。
好的，谢谢张同学。在传统的阿伊努信仰中，人们相信人死后会进入来世。据说去世的人会像生前一样建造村庄并居住在那里， 在阿伊努人葬礼中，死者会将他们的家用工具和配件与尸体一起埋葬，并烧毁他们的房屋、家具和衣服，以便在来世的世界供他们使用。人们相信，透过损坏或焚烧物品，这些物品就会到达死者手中。这种传统哀悼的象征是焚烧死者房屋的习俗。方法是建造另一栋与死者居住的房子相同的房子，并将其完全烧毁。尽管这种习俗现在几乎消失了，但有时也会制造并焚烧模型作为替代品。在仪式中，透过摧毁物品来释放魂灵，以便将他们带到来世，透过焚烧个人物品或烧毁住户，将他们送往死者的世界。阿伊努族第一部分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山村同学刚刚为我们详细的介绍阿伊努族的上葬文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来探讨阿伊努族以及排湾族的上葬文化有什么不同以及相似之处。冠军同学和山村同学，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排湾族还有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它的相似之处是在于他们都是将死者的尸体放在家屋内，然后一定的时间之后会将其埋葬或是焚烧掉。他们都是在死者的尸体旁边守夜、哭泣或是唱歌，以表达对于死者的思念以及敬意。他们都是在死者埋葬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定期为死者祭祀，以表达对于死者的怀念以及敬重。这些相似之处也反映了他们对于死者的尊重，还有对于生者的关怀，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家屋和祖灵的崇敬和信仰。
我同意黄冠军同学的观点，排湾族和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死亡的原因和方法的分类和处理的方式不同。排湾族是根据死者在家屋内还是家屋外死亡来区分善死和恶死，然后对善死的死者给予尊敬和纪念，对恶死的死者给予零落和遗忘。而阿伊努族是不区分死亡的原因和方法的，对所有的死者都给予同样的尊敬和纪念，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这些不同之处反映了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和态度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神灵和祖灵的关系的不同。
感谢两位精彩而又深刻的解析，让我们对于排湾族和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现在要来概括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对比探讨了台湾与日本的丧葬文化的异同，特别是台湾的排湾族和日本的阿伊努族的丧葬习俗。我们发现排湾族和阿伊努族的丧葬文化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异同之处体现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变迁。我们希望透过这集节目能够增进大家对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理解以及尊重，同时也能激发大家对于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兴趣以及探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